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又给我们一次的机会，我们可以一同这样聚在你的跟前。主啊，为着时代的紧迫，我们真是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过去所不能脱离的。主啊，总叫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能有更多的成长。主啊，好叫我们真是能预备好，能够迎接你自己的再来。主啊，我们要求你向我们施怜悯。主啊，不容许我们的年日随流失去。所以我们恳求你，在这样一点点的追求中，主啊，总有几句话是摸着我们的心的。主啊，是在我们里面能够产生真实的变化。亲爱的主啊，我们渴望你在我们身上做工。亲爱的主，愿你照着你自己的心意来做你自己所喜悦的事。我们都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
谢谢
主啊，让我们在这里能有一点敞开的交通。主啊，让我们对你所完成的十字架的工作能有更深刻的认识。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主啊，你会把你自己的恩典加在我们各道各处所有弟兄姊妹的身上。亲爱的主，我们恭敬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我们祷告就暂时停在这里啊。我们感谢主啊，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聚在一起。我上一次呢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我们现在进入呢第三个大的段落。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在主面前呢，让我们能对十字架就是主的工作呢，能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所以我们讲说呢，我们定了个题目呢，我们希望呢能够全面的认识十字架的意义。那这个不是说呢我们已经是完全认识，这是我们的心愿啊。我想弟兄姊妹过去很多年日啊，多多少少啊，我们都听过关于十字架的这些讲论，那么我们也多多少少对这些呢有一些的认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就是我们认识的不够那么全面啊，不够完整，那么以至于呢在我们的生活的经历中间呢所能显出来的呢好像显得更是贫穷。所以我们希望这次呢借这个机会呢，跟各道各处的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就着十字架主的工作呢，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来追求，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借着我们这样的交通呢，那么主使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最重要的工作呢，有一个比以往啊更完全一点一点的认识。我们说过我们循着两条路线呢往前追求啊。那么因为呢这个真理呢在过去的教会历史上呢也被许多的弟兄姊妹或者神的仆人们啊他们所讲述，那么并且这个真理有一个相当的恢复啊。我们知道在头一个世纪呢，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之后呢，我们看见使徒们呢，他们对于这个十字架呢，从各方各面都有不同的领悟和认识啊。而我们知道，关于十字架这方面意义解释的最完全的就是使徒保罗啊。那么，并且呢，他解释的非常的深入啊。那么，他把主钉十字架的意义啊，做了一个好像比较完整的一个阐述啊。那么当然这是圣灵在他里面给他的开启了，那么让我们明白了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原来这个意义是非凡的啊。这十字架真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啊， 这个它的功效显在整个宇宙里面啊，也显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并且显在我们最细微的一些生活的经历上面啊，它真是一个全备的救恩，完整的救恩啊，并且把神的旨意能够带到完全。所以呢，关于这些方面，保罗已经做了非常完整的一个解释，但是他的话很精炼啊，他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呢，他并没有解释。那么很可惜呢，在第二个世纪以后呢，我们看见这个真理的光呢，逐渐的暗淡啊，被仇敌把它蒙蔽起来了。所以到以后我们晓得，到了天主教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呢，变成了一种外面苦修的思想啊，这个完全不够明白主耶稣基督当初钉十字架那个真实的意义啊。这个真理被蒙蔽了1000多年以后，那么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大概是在19世纪啊，那么那个时候就许多神的仆人啊，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他们逐渐开始呢，对这个真理呢，开始有专一的一种的追求和认识。当然呢，我们晓得在天主教的时代里面，也有一些的圣徒们呢，他们多多少少都把借他们的生活，把这十字架的意义那么表达出来过啊。你像那个Assisi 的那个 Saint Francis 啊，这些。或者后来菲内浪啊，甚至以后呢，连甘恩夫人呢，那么也表达了一部分的这些方面的真理啊。那么那个时代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圣徒们，他们对十字架呢，他们有渴慕有追求啊。但是在真理上面来讲呢，都不完全啊，并且有很多东西呢，显出来的东西还是有些人为的因素的东西在里面很多。让他们把十字架仅仅当成是一个受苦的记号，觉得用苦难呢想要达到成圣的目的啊。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真理的光不够啊。那么到了18世纪以后呢，我们看见这个真理的光逐渐的被揭发出来了。那么而在这个时期中间呢，主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呢，就是宾路易师母啊。而宾路易师母呢，他是一个极大成的人物，并不是说呢从他开始真理的光才被揭露。那么我们读他的书啊，从他的传记里面可以看见，在那个时代中有很多弟兄们呢，他们在这些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一个认识啊。弟兄姊妹读这本书的时候，你看见后面讲到像这个穆安德烈弟兄，他比宾路易师母年纪大啊，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对十字架呢已经有相当的一些的认识啊。还有那个 Hopkins 那种都是开西聚会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讲员，他们啊，他们对于这些方面已经有很多认识。你如果读宾路易师母的传记，他中间提到了很多的人物啊，他也从他们得帮助。但是呢，我们看见呢，能够把这个真理呢把它讲得比较完整的啊，是宾路易师母。那么主给他有特别的一个托付啊，我们真是感谢主啊，主使用这位姊妹呢，把这个十字架的真理呢把它完全的释放出来。那么在以后的年代里面，我们看见大多数侍奉主的人关于十字架的讲论，很多都是从宾路易师母这里领受出来的，然后呢稍微把它发挥一点，引到一些实际的生活的经历的里面。大致上面的情况是这样啊。要只等到宾路易师母的同工斯柏克弟兄出来的时候呢，那么他做了一点比较重大的突破。那将来呢，我们会读他一本书叫《十字架的中心性宇宙性》啊，那么他就把十字架的意义推广到一个复活的境界，更广泛、更大的、更高的一个境界里面。其实这些呢，我们知道这一切所有的讲论呢，都脱不开保罗所讲的范围啊，所以神给保罗的启示是完整的，关于十字架的经历也是完整的启示。不过呢，后来弟兄们呢，圣灵在做工时候把它重新恢复，重新挖掘出来了。 所以我们感谢主，借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真理上的认识，片片段段的啊，那么给我们呢，逐渐的开始在我们里面能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图画。我知道过去弟兄姊妹们在这些方面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的知识，但是呢很可能我们在这些方面呢就认识的不够那么样的周全。那我们希望这一次接着这样的一个追求呢，能够弥补一些的东西，能给我们更完整的一个图画，不仅是给我们一个图画，并且吸引我们的心啊，能够真正的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真正走十字架的路。我相信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呢，这也是唯一的一条路，能够使我们个人的生命呢得到转机，使整个教会得到复兴的一条路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呢，从过去教会历史中间啊，弟兄姊妹们在这些方面的追求所带下来的一些亮光、一些信息啊，那我们借助于他们所看见的，那么希望主给我们能够有更完整的一个看见啊。那么第二方面来讲的话呢，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所以当宾路易师母过世的时候呢，那个主持他的这个安息聚会的那一个牧师，他讲的也很好，他就说呢，宾路易师母一生的年日没有离开过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的基督啊。那么他说，那么并且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呢，他这所有一切的亮光都是来自神的话，他没有在圣经之外他有什么自己的一些什么特别的，他完全是解释圣经，他是根据圣经所得着的这个启示和亮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除了主的圣经之外的东西你都不能接受的啊。那些东西呢不是出自主的自己的，是因为神给我们这本圣经已经是完整的启示，你不可能在圣经之外神还继续有什么话，神已经不再说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根据圣经的话。所以宾路易师母所以在教会历史上能够产生这么重大的一个影响啊，就是因为什么，他一切所有的亮光都是根据圣经啊，他是有根有源的告诉我们这个亮光其实从哪里来的，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帮助很大。所以因此呢，一方面我们也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们来看关于十字架的意义。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循着两条线往前追求啊。那么去年呢啊，那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了，我们今天呢头一次的聚会呢，我们要借用宾路易师母的他的一本书啊，就是哥哥他的十字架。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多少人看过了啊。那么因为在我们这里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没有这本书啊，那么不过不要紧，那么我们请一些弟兄们呢用功的读，然后呢把其中的重要的信息呢，那么给我们做一个概要的一种介绍和交通啊。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们你没有拿着这本书啊，那么我们弟兄们也可以介绍你们上网去看，网上有啊，你可以从网上呢把它好好的读一下。那我们这一次呢，我希望说呢就着宾路易师母他的这个书呢，因为他的书很多啊，我们如果有弟兄姊妹们愿意多读一点呢也是很好，但是至少在这里哈，我想有两本啊是我们弟兄姊妹们必须要读的啊。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要介绍这个哥哥他的十字架，还有一本呢就是十字架的真道啊，这是 The Word of the Cross， 好吧。这本书呢，因为也是宾路易师母呢在征战中间啊所写出来的一本书，我们知道他身体非常软弱，那么主把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托付给他，来遭受仇敌严厉的攻击啊。那么因为我们知道撒旦是最怕最畏惧的就是主的十字架的工作，因为在加略山上他曾经遭遇最大的失败啊。 所以呢，他恨恶十字架。所以我们的姊妹呢，当年为着把这个真理传递出来，他那个软弱的身体啊，遭受仇敌严厉的攻击啊。那么，所以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真道这本书呢，也是他在征战中所写下来的一卷书啊。我想，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有留下很多很好的一些的信息啊。那么有一些呢，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有限，弟兄姊妹们呢要花很多的功夫去读书的话呢，我也感觉没有这么大的必要。但是这些人中间他有重要的信息啊，我们把它读一读，我想对我们来讲就可能已经很足够啊。那么所以我们愿意呢在这里呢介绍弟兄姊妹们至少这两本书，好不好？你仔细把它读一下。那么当你读哥哥他十字架的时候，这本书的时候，你就看见他的介绍相当完整了、啊、对这个十字架的经历上面讲的相当完整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等一等呢，我们要请林环弟兄啊，那么给我们对这本书呢他先做一个开头的介绍。如果弟兄姊妹们你读了这本书啊，你也有所领会啊，有所领会，那么呢等等我们弟兄讲说你觉得有些需要补充的点，那么希望大家能很敞开的能够把这些感觉都把它摆进来，好吧？我们务必求呢对这些呢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认识。所以你不要保留啊，你既然主给你有这方面的领会，就请你把它拿出来。那么呢我在这里稍微的简单提一下，就说呢请大家呢注意这个时间，好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很有限，你光介绍这本书从头到尾，如果要把它整个介绍，我们恐怕剩下一个半钟头也不够的啊。那么呢我主要是鼓励弟兄姊妹在私下你自己呢花功夫去读它。那么呢我们呢在这里只做一个扼要的一种的介绍。所以当你交通的时候呢，哈，有一些比方说我们弟兄姊妹，大多数弟兄姊妹可能都有领会的，就请你简单的把它带过就可以了，好吧？不要在这些方面花太多时间，因为大家已经这些真理上面已经有领会了啊，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而在那些精要的点上啊，如果你抓住了，你觉得那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呢，稍微多几句话把它做点解释。但一个人呢，最好不要超过五分钟，好不好？不要超过五分钟啊。那么我知道有许多时候我们一讲起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负担一来了就停不下来了啊。那么所以请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尊重这个，我们希望呢我们这个聚会呢能够更灵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交通的时候请你注意时间，好不好？如果你在别的地方的啊，你如果超过了五分钟，希望你旁边的弟兄姊妹给他这个帮帮手啊，给他拉一下子啊，对，这个提醒他一下，好不好？好，我想我开头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些重要的真理，那么我开头必须把这个我们的追求的方向和原则给弟兄姊妹们稍微讲得清楚一点啊。就我今天开头还是有一段的话呢和弟兄姊妹提醒一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呢交给这个林环弟兄啊。林环弟兄是西雅图的、啊、林环弟兄，那我们请林环弟兄给我们交通。
好，请坐。那我现在就着哥哥他的十字架这本书呢跟弟兄姊妹有一点点的介绍。那我们知道这个像孙弟兄提到的这本书，我们的姊妹
对不起，大家听得见吗？听得见吗？声音听得见吗？可以啊。OK， 好，请继续。
好，我们姊妹这个内容写的很完全，那里面内容也很丰富，所以呢，我这边就是简单的几个点，每一章的主题跟一些的我所看到的点，跟弟兄姊妹稍微提一下啊。那弟兄姊妹待会儿可以再有多的交通。那我们看见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的姊妹有真理的解释，她也有经历的讲述，并且呢她也提到了一些的实行跟操练哈。那她的这个 这个整个这个章节呢，好像也是按照我们属灵的经历来编写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所以从刚开始第一章、第二章呢，就是一个总论跟前言。那在这边在第一章里面呢，实际上我们的姊妹这边提到，这好像在中文版里面没有翻出来哈，它里面有提到这个十字架的永远性，因为在英文里面呢。英文版里面有提到说这个 The Lamb slain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那我在中文版里面好像没有看到这句话翻出来啊。那不过在这句话里面，我们的姊妹就这边提到了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羔羊十字架的它永远性，并且呢这个十字架呢也是这个它的关键性哈，因为我们的姊妹这边提到说，在这个哥哥他的十字架呢是世界历史的转捩点，在他之前所有的事物呢都是指向前指着他，那在十字架之后呢，所有的事物呢也回转再回归到十字架上。那他也提到说，在甚至将来在未来呢的一切呢也是根据于十字架，因为所有被赎的族类啊要看见哥哥他的独楼地呢是在天的中心，因为宝座是在，因为羔羊是在宝座中。那在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有提到这个十字架这个信息里面两个器皿，在旧约里面呢看见先知以赛亚在先知以赛亚的预言里面呢讲到了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受苦、救赎跟果效。那在第二章里面提到另外一个器皿是讲到保罗哈，那这个第二章的这个题目是这个标题是讲说升天十字架所解释的，升天基督所解释的十字架，这是从圣灵的眼光来解释的。我们知道基督升天得荣耀，这是圣灵在五旬节赐下。那圣灵所做的见证呢，是他是为钉死的主做见证，他也借着主的门徒做见证，见证他的受死跟复活。那斯提凡他在做见证的时候呢，为主寻道，也因着寻道呢产生了保罗这个器皿。那刚孙弟兄已经提到了，保罗是这个能够最能够把十字架意义丰满解释的那个主所用的器皿。那这个在旧约里面先知以赛亚他和新约里面使徒保罗，他们都是以十字架为他们信息的主题。那一个呢在旧约里面先知以赛亚所看到的是一个种子，那保罗所讲述的乃是这个十字架他受死所带出来的结果是一个荣耀的结局。那所以我们的姊妹呢就带着我们来读保罗的书信，来看十字架的意义跟他的工作。那在接下来这几章里面呢也许接下来这三章啊，从第三章到第四章到第五章，这三章的信息里面呢可以看见十字架消极一面的工作，就是拯救他这里面有提到从罪的权势里面拯救，从律法的捆绑里面拯救，提到从我们这个己这里面的拯救那我们在第三章里面这个题目是讲到十字架的双重的信息里面特别是提到这个罪的权势。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主所做的工作呢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代赎另外一方面是代表那要从十字架这一个要从罪的这个权势里面得拯救呢，那是要交通于基督的死那我们的姊妹这边提到说，交通于基督的死是活化在他新生样式的唯一的根基。那我们的救人呢与他同定十字架呢，是各个他堕落罪人罪得捆绑得释放的一个秘诀。那这边讲的呢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认识，乃是更多是主观的经历。那我们这边在第三章里面呢，我们的姊妹也提到一些的实行跟操练那也许我这边就先不提弟兄姊妹如果待会交通的时候可以提一下，不过在这个细节不提，不过这边有提到两个点，第一个要是我们要在信心里面注视十字架，另外一方面呢是在个人生活里面凭着信心还有圣灵的引领来对付罪，所以这个罪的问题还需要对付。那在第四章里面就提到这个 我们能够从律法的要求里面能够得拯救，得拯救。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就是神按照他的圣洁跟公义对人的要求。那这个大家很熟悉的罗马书第五六七六七八啊，这个里面描述了基督徒的属灵的经历。那我们的姊妹讲到这个，特别是讲到罗马书第七章，讲到这一个，讲到一个是活在罪的这个辖制底下的人，他里面有一个盼望能够用他自己的努力来完成神律法的这一个心愿，可是就在其中呢，他就发现自己是毫无能力，那因此呢，律法把人的魂带到死地。那我们姊妹解释这个死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就在神的跟前停止挣扎，当我们这个人的魂不再挣扎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在神的跟前一个呼求，那谁能救我，这个谁能拯救我啊？那因此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拯救，那拯救的路呢乃是我们要转向哥哥他，那靠着圣灵的能力和圣灵生命的律，那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啊，在信心中依靠，我们能够得以经历他的拯救。那过往我们没有办法凭着我们肉体所成就神的义呢，如今借着神，我们向着神的灵的降服，这个义呢能够完成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啊。那这一个是第四章讲到是律法要求的拯救，那第五章呢是讲到我们这个己，对我们这个己的拯救。那我们的姊妹这边提到说，这个第三四五章啊，实际上是好像在我们属灵经历里面所经历不同的层次。我们第一个碰到的是我们觉得我们发现是被罪所捆绑，第二个呢我们再往前走呢，我们发现我们是在律法的要求之下，那甚至我们在这个罪的捆绑跟律法要求之下得了拯救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还需要一个更深的拯救，那这一个拯救呢就是我们这个己。那因为从堕落以来，这个己啊或者这个我从我们这个个人生活啊、生命生活各方面的一个泉源，一个 spring。 所以呢所以我们在这一个要从这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一个生活里面呢要得到拯救。那这个己的表现呢，我们姊妹在这边有提了好多很多面哈，如果我们稍微思想的话呢，我们发现实在是非常的贴切描述我们的光景。那在这边讲说，在服事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是用自己的能力，那其中呢也在那边得着自己得着满足。那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就自怜啊，我们这个己呢会要寻求人的称赞。那我们这个己呢受试炼的时候呢，就会自省自责。那与人相交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己呢常常非常的敏感，那我们这个己受伤的时候呢就要自我辩护防卫。那同时呢我们这个自觉感呢，我们这己的感觉呢就成为我们一个很重的一个担子啊，这是自我为中心的一些的表现。那主的呼召呢是摸到我们这一个人呢所有问题麻烦的中心，因为主的呼召是说，如果要有人跟从我呢，就当舍己啊。那所以呢，当我们愿意否认自己，看见我们自己与主同钉十字架呢，很快的主自己就在我们里面呢，成为另外一个己。这可能讲起来有点拗口，不过主的自己的生命呢，在我们里面成为另外一个己，他能够占有我们心中的地位，能够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呢，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各方各面呢都能够受到他自己生命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姊妹这边提到说，我这个己啊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保罗得自由的方式。那他也用这一个信息呢解决他那个世代所碰到一切问题，作为一切问题的一个答案。那同时提到这一个拯救呢，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跟罗马书六章六节呢，这个拯救是一个持续的拯救。那要能够进入到这个持续的拯救的里面呢，我们心中的眼睛必须要一直注视基督，而不要注视我们自己任何主观的经历。好，那在接下来另外可以看到好像是另外一个段落哈， 从第七六章第七章到第八章，这边讲到十字架积极一方面的工作是特别关乎到生命。那第六章的这个标题呢，是讲到十字架与活的基督，这边讲到是内住的基督。我们的姊妹提到说，十字架终极的目的啊，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呢，就是借着信心为主在我们心中能够预备预留空处。那我们如果能够，如果我们这个人呢，如果能死的话呢，能够更多经历基督的死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活着。我们这个人呢就变得自由，就不再自己敏感或者只顾自己或自爱，而能够经历拯救呢，成为一个苏醒的器皿，能够彰显住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爱与他的生命。那要进入呢，是一个信心的路，那是一个持续一直仰望被钉的耶稣基督的一个注视。那并且呢，我们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跟依靠，是依靠神的灵他能够把基督的死那个能力呢坐在我们的里面，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把基督他自己的生命呢让基督在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呢能够苏醒过来这个我们的姊妹讲说，这就是信心的路。我们一方面注视主所成就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来依靠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那信心的功课与学习呢，我们这边姊妹也列了四个点这我看到的，我想这在书里面有列出来四个点。第一个是信心中呢要依靠神的工作，对任何向我们显明不属，在一些实行上面呢，就是对着任何向我们显明不属神的事物呢，我们要立即要有反应，我们要有对付。那第二呢，信心学习的功课呢，是要仰望神的信实，我们要仰望圣灵将生命交通于我们对我们过去的失败呢，我们不要留在懊悔跟自责的里面，我们要持续的活在他的爱中，并且呢完全将自己交托给他，让他来保守我们并且呢第三个呢，是信心功课的学习呢，是要在与复活的主同行，我们要拒绝向我们里面看我们也要拒绝回转来依靠我们自己，我们要让他话语能够丰富藏在我们的心中，那让他自己来教导我们他的旨意。信心在信心中呢，我们要站稳脚步，我们不能偏离单纯的依靠主那另外一个呢，第七章呢是讲到十字架跟圣灵。那我们知道圣灵的恩赐呢，是基于基督在哥哥他十字架上的工作。那十字架所代表的是咒诅。那我们的姊妹这边提到说，十字架的咒诅与圣灵的应许是不可分的。因为呢，只有当我们真实对我们自己经历上面来讲呢，是当我们真实的认识到我们的所事是所有呢是可咒诅的呢，我们才乐意的接受哥哥他的信息。那也为当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与受死的基督呢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那我们也能够才能经历到圣灵丰满的内住也能够经历到他在外面的工作。那这边我们的姊妹就引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姊妹引用到穆安德烈弟兄他的话讲到说，十字架引我们到圣灵，那圣灵呢又引我们回到十字架因为唯有借着基督的死，我们的魂，我们这个魂才能领受圣灵，也唯有借着领受圣灵呢，圣徒才能够蛮有力量的与基督的死联合那也因着这样子呢，我们才有把握知道复活主的内住，并且能够真实的见证说呢，我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也因着我们与基督在他十字架上呢有更深的交通呢，我们才能够在丰满和能力中来认识圣灵所以十字架引我们至圣灵，圣灵引我们回到十字架那在 经历上来讲啊，那我们的姊妹也这边也提了几个点，我们要借着我们降服于神，并且接受十字架，那好让圣灵呢，借着这样子呢，圣灵才能够得到我们心中的引领。那圣灵呢，要引领我们呢，进入真实与十字架的交通。这个工作呢，是从里的，是一个持续的工作，是从里到外持续进行，啊，是从中心到圆周。那在我们的经历上面，它是对付我们生命里面许多新的方面，它也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揭开了许多新的需要，那也在各方各面呢来启示十字架乃是那唯一的答案。那并且呢，我们要经历到看到圣灵呢在基督的死，用基督的死呢来剪除我们这个旧生命的能力，并且呢将复活基督的生命呢来赏赐给我们。那在经历上面来讲，我们初领受圣灵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被充满，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度量是小的。那我们度量呢会一直是维持在非常小的情况里面，除非我们能够明白呢圣灵要继续带领我们回到十字架上，十字架的跟前，让我们这个度量呢能够更多的被加深，也因此这样子呢使我们能够有更丰盛的在更丰盛的情况里面来认识圣灵。那我最后我们的姊妹在这边提到说，不计代价的降服是跟随圣灵的路。那第八章讲到那个十字架生命这一面，那我们的姊妹提到说，十字架有两面，一面呢向着地是借着死得拯救，另外向着天的那一面呢是说出呢我们与活的主在生命中的联合。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经历跟那个跟随主的路程上面呢，这个死与生是不可分的，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呢，我们才能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这个生命的联合呢，是圣灵借着我们的信心所做成的。那并且呢，圣灵呢要用十字架的道呢来分开旧的与新的生命，让这个我们这个得着新的生命呢能够没有拦阻，能够真实活在十字架生命的这一面。那我们姊妹也提到说，这个复活的生命呢是不能与复活的主分开，所以我们的眼目要注视在复活主的身上。这一个复活的生命呢是一个持续向前的生命，同时提到说，这个生命是不能复制的，那没有任何努力呢能够来制作这个生命，实际上也不需要我们用力，因为当这个生命存在的时候呢，这个生命自己的能力就显明并且证明他的自己。那在十架生命这一方面呢，圣灵要继续的工作，照明割他的十字架，直到被钉的耶稣基督能够完全活化在我们的眼前，那教导我们的魂呢，能够有对他的死呢有更新的认识。好，那这是在十架正面一方面的工作是讲到生命。那第九章第十章呢，讲到第九章这个题目好像中英文的这个标题又也不太一样，英文的标题应该是讲说是向着世界钉在十字架上，是特别是讲到世界。那第十章呢是讲到那个黑暗的权势，所以在第九章第十章这边所讲的是一个是针对的世界和黑暗的权势。那对保第九章里面讲的说，这个对关乎到世界，对保罗而言呢，十字架是他与这个邪恶世界各方各面分开的一个鸿沟。当我们向着世界是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呢所指的呢不仅仅是一些属世界的事物或者是道路，而是这个世界的本身。那如果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我们在心理上面需要有这样子的预备，就是呢这个世界呢看我们呢要像他看主一样，因为主是被挂在树上的，他是被受咒诅的。那同钉十字架呢， 与主同钉十字架呢，我们也从这个世界十字架的角度来看世界，那并且呢要有被钉十字架耶稣的灵，是为着钉他的人，为钉他的人而祷告。那我们的姊妹这边提到说这个世界，他有讲到那个这个中文好像不太容易翻的，他英文里面讲说这个世界有这个 worldly world 一面啊，这个属世的世界。那另外一个呢还有宗教的世界，这个宗教的世界呢是拒绝耶稣的十字架的，那宗教的世界呢不爱十字架，因为他爱权力和爱人的称赞，那这是完完全全与十字架的灵相反啊。那十字架呢不仅仅呢是我们这个神的儿女与世界之间呢那一个隔断的力量，十字架呢也是神与人相合的根基啊，十字架呢也是人与人合一的根基啊。那第十章里面就讲到这个十字架与黑暗的权势，这边讲到属灵的征战，并且在征战中能够得胜。我们姊妹提到说借着基督与基督同死，保罗进入到一个属天的领域啊，让他在那里呢是活在灵里，是在圣灵中行走。那也唯有在这个境界的里面呢，他明白了什么叫做黑暗的势力。那他这个黑暗的势力呢是属灵界的恶魔。这个对这个认识啊，如果我们还是属肉体，还是照着世人的样式行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有这样子的认识跟领会啊。那这个魔鬼呢，他是从每一个方面呢来抵挡十字架的信息。这个地狱所有的权势啊，都起来阻挡我们信主的人，不让我们认识到哥哥他十字架已经胜过这个黑暗的王和他的军兵啊，因为借着哥哥他的死，我们的对头呢已经成为一个被击败的敌人啊。那我们姊妹也提到说这个启示录的得胜启示录第十二章里面讲到属灵的征战与得胜。那在其中呢，我们姊妹提到说呢，我们里面必须要越来越有这一个被钉十字架耶稣的灵。如果没有这个被钉十字架耶稣的灵的话呢，我们在邪恶的势力征战里面，我们是仍然是没有能力的。Yeah. 那这个灵，耶稣的灵，他所显明的呢，乃是我们的主他的刻意的降卑，他越降越低。那这是他在肉身的受苦，那这也是这个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这个受苦的心智啊。如果我们要在外面得胜的话呢，我们里面必须要有这个基督的灵，成为我们受苦的心智，成为我们的兵器。那在接下来呢，在第十一章跟十二章里面，我们姊妹提到说，这是讲到十字架的性质跟它的呼召。第十一章里面这个性质呢，是讲到十字架跟它的持续性，它是一个持续向前的、不断加深的，性质。这特别是从保罗自己的经历里面能够看见的，因为保罗在他写腓立比书之先呢，他已经提到了他的信息里面提到十字架已经有圣灵的能力，跟他自己在生命中的经历。可是他来到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仍然在那边盼望能够寻求更多认识主的死。那所以我们的姊妹就提到这个。从保罗的书信来看，效法他死在实际经历上面的意义，那特别是这个是特别是从那个哥林多后书里面看见的。那我们姊妹在这边提到了五个点，第一个是保罗自己心里面断定是必死的，那第二个点呢是特别是讲到软弱这个点，这个软弱这个点呢，我们的姊妹特别提到说。对能力这个认识呢，神圣的意念跟我们这个人的意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人的意念是能够更多的得能力，可是神的意念呢，神的意念那个能力呢是显在那一个默默无声走在十字架上受苦的那位的身上，就是我们的主自己。那第三个呢也讲到基督的死，第四个呢是 保罗是常常被交于死地。那最后呢，讲到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那要赢得人的这个我们的赢得人的魂呢，这个路呢乃在于牺牲，乃在于倒空。那当我们如果传十字架呢，但我们不活出十字架真实的光实际的话呢，我们实际上是让这一个信息就落空了。在这第十二章里面呢，提到这个十字架的呼召，这边特别是提到说羔羊的跟随者呢，和羔羊呢是走在同一条路上，所以主在呼召他的门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主没有解释这个呼召的意义，可是保罗呢却把这个意义解释出来。在福音书里面有主有提到了五次的呼召，那我们的姊妹提到说这有几个点。第一个呢是十字架的道路呢是必要的，那十字架的意义呢乃是舍己，把我们从我们这个己生命里面救出来。那第三个呢，十字架的深度呢是要舍弃否认我们的魂生命，那借着神的话呢把属魂的跟属灵的分开。第四个呢是十字架呢是要我们能够脱去这个地上的残累，那这边是特别是提到说我们在跟随十字架路上呢会在我们的与我们属地的所爱的这件事情上面呢会起冲突，那十字架上呢也在这个点上面做一个分别。那十字架呢也让我们这个魂生命呢是有一个真实的否认跟失去，因为我们这个周遭的环境是反对我们的主跟他所传讲的真理。那当我们来传讲基督和他十架福音的时候呢，当我们这样子传的时候呢，我们魂生命就要失去这个魂所爱从人而来的荣耀。那我们的姊妹也提到说这个是在我们天天的生活的里面，这个十字架是天天要背起来。那并且呢十字架的要求，十字架和十字架的要求呢，我们这边的回应呢最重要的乃是无条件的降服。那第十三章里面是讲到这个传讲十字架，特别是提到这个信息跟传递信息的人，就如在保罗的时代，十字架信息呢是让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很讨厌，所以在传十字架时候呢要有圣灵的见证。那十字架呢不需要人委婉的智慧委婉的言语，那十字架呢必须是由那些愿意先被主定十字架的信息定死的人来传讲。那这边特别是讲到这个十字架传递十字架信息的人在主的跟前的制作跟学习。我们的姊妹也提到说保罗拣选传讲十字架，他所传讲的十字架也成为他自己的十字架，他就如同他的主一般被人轻看和弃绝。那这边我们姊妹也提到说呢，保罗宣告十字架的道路呢是神的炸药或者是神的能力。那这边是一个问所有服侍主的人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真的相信在十字架的信息中有神圣的能力，或者我们限制神认为这个信息需要更多的解释。我们是不是相信十字架是那全智的神打开人心门的那一把钥匙。那这边也提到这个十字架是有对十字架是有敌意的，那这个敌意呢是源于在这源头呢是因为十字架呢是要就把我们脱离一些我们所爱的事物。那如果呢我们爱这个世上事物的话呢，十字架的拯救是要把我们从这些事物里面救拔出来。因此这个在十字架有十字架的仇敌，有向着十字架的敌意。那我们这边姊妹也提到说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要谨慎，要对付罪，免得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 最后在第十四章里面，这边讲到说在宝座中的羔羊，这个羔羊的审判，这世上最大的罪呢，乃是因为人拒绝神对为人罪所预备的祭物。那因此呢，这个审判呢就临到这个审判就临到这个全地。那如今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呢，羔羊在宝座中，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要丰满的注视他的荣耀。那这边特别我们姊妹提到一个点呢，在那个时候唯一的存留的名呢，为着我们主唯一存留的名呢，乃是羔羊的名。在地上时间里面呢，为了描述我们主各方各面的工作与他的身位，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名，可是在永世里面呢，只有羔羊的名，那那个名是万民之上的名。好，我就很简单的跟弟兄姊妹做一个简介，很多点。
我想这个林环弟兄啊，把这本书呢从头到尾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扼要的这么一个介绍啊。弟兄姊妹可以感觉到啊，当初宾路易师母啊，这100多年前啊，能够把十字架的真理啊，能讲述的这么样的完整啊，那主实在是给他有特别的启示。所以这个真理出来以后，对教会的影响非常大啊。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呢，有机会能把这本书呢好好读一下。如果你能读英文的，最好读英文的啊。我总觉得中文的翻译上面呢是有一些不够周全的地方啊。如果你能读英文的，请弟兄姊妹尽量的用英文的来读。那我先稍微停一下，不晓得哈，读过的弟兄姊妹啊，你刚刚在这本书里面啊，你有没有什么比较有特殊点的看见呢、啊、或者有点补充的，好不好？我们留一点时间给弟兄姊妹大家来交通。我问一下啊，读过这本书的人举手看看，我们看看在外地有没有读过这本书的，读过的人举手看看。啊，不算很多啊，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没读过。好，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有机会呢能把它读一下，好不好？那或许我在这里我先有一点交通吧。那么我们知道关于宾路易师母的这份执事啊，在20世纪初的时候，在中国最大的解释者就是尼托森弟兄啊。尼弟兄呢从何素文教师那里得着宾路易师母的这些书籍。那么我们都知道何素文教师是一个，我们的姊妹是一个绝对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他对于己的这种的气绝啊，是少有人能够赶得上的啊。我们的姊妹啊，把他的一生呢投在主的工作上，把自己严格的摆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他真是一个向自己死啊。我们只能说不能像主耶稣那么完全呢，但是呢在相对的情况中来讲是比我们深得多的。他因着这个经历啊，那么给尼弟兄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尼弟兄从年轻的时候在他的手中啊，就严格的接受十字架的这些方面的一个管制的啊。所以我们的弟兄呢从年轻的时候蒙恩，那么就接触了宾路易师母的东西，所以宾路易师母的这个信息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他后来他也讲，他说他一生里面有两个姊妹对他的影响是最厉害的啊，一个就是何素文教师，另外一个就是宾路易师母。这两位姊妹对尼弟兄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因为尼弟兄呢把宾路易师母的里面的信息呢，把他这个发扬光大，在引入我们生活的里面。所以当初呢他很着重的讲到一个点，就讲到圣灵的管制啊。其实圣灵的管制就是实行的十字架，他是把圣灵跟十字架把它连在一起，而 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成了一个实际的真实的经历啊。那么这个呢，在193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圣徒们中间，的确产生非常美好的一种的影响，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开始学十架的功课。所以我记得我几十年前呢，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开头一读的时候，哎呀，我就发觉很熟悉啊。我虽然没有读过这本书，但一读觉得很熟悉。原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所听见的许多的道，都是从这本书里面出来的，关于十字架的这些道。所以有许多东西啊，我读的时候呢，我好像已经知道了。为什么知道呢？因为过去弟兄们呢，循着倪弟兄的这个教导，大家都讲这个十字架的这些经历啊。所以我当初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一点都不觉得陌生啊。那么好像一读，哎，这很多都是知道的啊。当然虽然是这样，但是呢，我们里面还是感觉到神的工作啊，在我们姊妹身上所做的那个实在是非常的宝贵，相当的完整啊。啊，把这个从使徒保罗开始所启示出来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意义啊，那么把它恢复出来，那么变得非常的完整啊。我本来有点想啊，给弟兄姊妹们读一下啊，在他的小传里面呢，他有一段话，那我想我还是把它读一下吧。我们看看啊，我们的姊妹啊，那么他一生怎样的在主面前持守这个十字架的原则，活在主的跟前。那么十字架对我们姊妹来讲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真实的经历。我觉得往后来哈，我们从以后的主在远东啊，在各处一直到美洲各地的工作上面来讲，我们里面深处感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什么呢？十字架变成了一个道理了，看不见多少的圣徒真正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啊。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感觉到很惭愧的啊，我们需要主在我们身中间做恢复的工作，因为这个时代太重要了啊。所以这个在他的小传里面呢，他讲到主在侍奉的路上引导他有两件特殊的事情啊，两件特殊事情。那么当然第一件是很重要的，就他1892年的时候呢，他得着圣灵的浸泡啊，圣灵在他身上一个大的工作。他说呢，将我带进一个我前所未曾想过的侍奉里，你看见圣灵在里面做的工啊，让他感觉到他进入一个从来没有曾进过的一个情况。他说有一个敞开的门呢摆在我的面前，这是圣灵在他里面所做的开启的工作啊。他说这些都是我从未求过、想过和计划过的。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这个启动不是出于人，是圣灵，是神在他里面做的工啊。那么他因此我看出啊，在圣灵的流里，圣灵必要引我进入神为我所安排的一切计划。我唯一的本分呢，就是省察自己是否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啊。你看见我们的姊妹认真呢，在主面前呢啊，他们跟随主非常的认真，他不是光讲道理的，他是真真实实在主跟前在追求的啊。他说并且呢很谨慎的保守自己，使我可以自由的不受拘束的遵行神的旨意，这样我的心就得到极深的安息。所以今天呢，你除非你真正走在主的心意中间，你彻底的遵行主的话语。我常常讲说呢，我们讲道不是让别人来遵行的，是你自己要遵行。所以在他的信息里面讲到，这个人跟他所讲的道必须是结合的，这个才有力量啊。今天我们很可惜讲告诉别人说是这样，结果自己做出来不是这样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在真理上面的一个差距。你看我们的姊妹的她的态度啊，她的心是这样的啊。他的下面的话很重要，他说我的目标啊变得非常单纯， 所有对未来的苦心筹划和对明日的挂虑啊，都一扫而光。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你不需要为自己的明日做任何的计划，你也不需要挂虑明天是怎样，你只要今天在主的路上跟随主，那么这就可以。所以他说我的目标变得非常单纯。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啊，弟兄姊妹，实在来讲，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应该是很专一的，很单纯的啊。他说呢，他说问题只在什么呢？现在有个问题是什么？他要问自己说，我现在是否行在神的旨意中？如果是的话，神明日必定向我启示他所要引领我的路。看，这是一个人开始全心的依赖神啊。那么他就说，只要今天走在神的旨意中就可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后来在我们跟随主的经历里面非常的真实的，你不需要忧虑明天整个情况，这样到那个时候主一定会给你的啊。他说呢，可是明白神旨意的条件乃是什么？他在这里啊，他有个条件，他说对任何其他道路，不管外表如何美好雅观，或者看来似乎有利神的国，均不应偏离神所指定的道路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今天我们很难分辨的，很多时候很困惑的啊。他说你，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看外表，哎呦觉得这个不错啊，哎，我们觉得这个动机意念都是很好的，看起来也是对，好像对神的国有利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姊妹，你看见一个真正活在十字架的经历里面的人，他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啊。哎，他说不应该偏离什么神所指定的道，他说心智要专一，无论动机如何良好，也不应该心怀二意，绝无所谓的啊。他刮胡的话说，为了神国的利益的权宜之计，又不能有个人自私的目的啊，不管这个目的是如何正当，绝不应在拣选侍奉主的时候兼顾自己的好处。你看一个真正被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就是这样，完全不活在己里面，己和己所的东西通通要被扫除啊。他说手走的偏路可能对工作对自己都有益处，真的，我们有很多时候呢，你好像那个看起来对自己有益处的这个东西啊，他说但是在寻求神旨意上，我们不可以任意自己偏离心灵的指南针，就是说这个是真正十字架在宾路易师母身上所有的应用啊。所以我们的姊妹在她的小传前面她做了一点的这个解释，你就看见我们的姊妹一生是怎样跟随这个十字架的路往前。当然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完全的啊，宾路易师母也没有达到完全，但是他这个心智非常的宝贵啊，他绝不在神的旨意之外寻求什么，人看为好的，人看为的，当然为着自己的利益自私的东西，那更是这个要丢弃的东西啊。所以呢，十字架，弟兄姊妹们，是需要有代价的。我这次啊，在别的地方有好多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迫不及待啊，希望的那个赶快来追求这个，很兴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兴奋什么啊，这个追求十字架是要付代价，是牺牲的。你看我们的姊妹跟随主他是这样啊。所以当然第二件事情呢，那么他讲的很简单，就是说呢，在一切的需用上，钱财这些东西根本就不考虑这些东西的啊，主一定会供应啊。他这两个重要点。那么头一个点，我在这里我感觉到过去弟兄姊妹们跟随主，他们认识真理，他们这种的心智啊，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见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我们实在承认呢，我们侍奉主多多少少都有私心在里面的，为着个人的利益好处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表面打的幌子看起来说起来是冠冕堂皇的，其实很多私心的东西在里面。这证明什么呢？在十字架的经历上面，我们跟随的不绝对，太多的这些隐藏的东西在里面啊。我想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追求呢， 我们不希望是只是浅浅的说点什么，我们要面对一些事实的现实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针对这个东西。我也承认读到这些弟兄姊妹东西，我里面是感觉很羞愧的啊。到今天呢，实在感觉跟随主的路上不够绝对的啊，所以呢，我们需要仰望主，主自己的怜悯，好吧？啊，宾路易师母，那么主特别在那个世代里面兴起他，是为了一个重要真理的恢复，把十字架的真理恢复起来了啊。那么在这本书啊，最后里面有这个引用其他的一些弟兄们的话啊，有一句话，我想我们在这里呢，弟兄姊妹看一下啊，他是讲到是 Evan Hopkins 啊，这个是当初呢开西聚会，据说开西聚会的开头的一个人就是他啊，是他开头那个。当年在英国这个开西聚会呢，这是属灵人的大会啊，每一年都是全世界各地哈、啊、一些呢有深度认识一些弟兄姊妹们在那里发表信息的，所以开头的光景是很好。那么这个弟兄是一个开头的人，他呢这里有一句话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记住他啊。他这里说什么？他说基督徒的责任乃在于准备进入基督的死啊，弟兄姊妹知道这句话吗？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进入基督的死啊，基督徒的责任啊，现在我们大家都清楚，你有个责任，你的责任是什么呢？进入基督的死。他而主的责任是什么呢？则在我们里面活出他自己的生命啊，如同水泉从源头喷涌而出啊。所以呢，主有主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责任。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了吗？进入基督的死。而主的责任是什么？从我们里面活出他的生命啊。这句话倒是一句很简单的，但是却是非常好的一个原则。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我们在主跟前呢能够关于十字架呢，那么能够进入实际的一个经历啊。那么好，我们还有一些的时间呢，我想现在哈，我呢要和弟兄姊妹进入主的话语，进入圣经，好不好？那么我们请弟兄姊妹们哈，一同来读一处圣经，这个在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八节啊，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我们找到了。那么因为我想大部分弟兄姊妹可能都是读中文，如果你是读英文的呢，你就按照英文的读，好吧？我们一起同声来把它读一下啊，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好吧？来，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那么在这句话里面哈，有一句很重要的中文呢意义没把它翻得清楚啊，在英文里面可能还比较清楚一点。那么这一节圣经呢，也是宾路易师母所引用的，所以刚才林环弟兄告诉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我也奇怪这节圣经跑哪里去了啊。那么原来他翻译的人他没有把它翻出来啊。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呢，羔羊是在立世界根基的时候就是被杀的，所以还不是2000年前在加略山上被杀的，而是神要创造整个世界的时候之前的那一刻，羔羊已经是被杀的。所以这里就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羔羊的意义啊，说明了十字架的意义是一个永远的啊。所以在他这本书的第一章的里面啊，刚才我们弟兄所讲的那句话，那么宾路易师母透过这节圣经啊，你看见它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见啊，哇，这个看见真的是如同好像当初约翰如同这个以西结的看见一样啊，那个整个天地好像都展开在眼前。所以他说呢，各个他是世界历史的转捩点，真是大话啊！这我们姊妹的大话，我没想到一个姊妹们能讲出这么大的一个话。这个不是文字的问题，这是里面的看见啊。 他说一切在他之前的都指向，这个他就指的十字架说的，所有在十字架之前所有的过去圣徒们的经历都指向他。哇，你看看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何等的眼光啊啊。那么今天我们有时候讲说，哎呀，那个是2000年前在加略山上主钉十字架，对吧？那十字架以前的呢？啊，我们的姊妹从启示录13章第8节这里领会，原来过去所有一切的事物都指向他。然后呢，不仅这样，他说一切在他之后的都归回他。啊，这十字架成了一个中心性的东西啊，一切都归回他。哇，这个真是何等的眼光啊！哇，我当初呢读这本书，一读到这句话，我全身都热。那我不知道你感觉怎样，我全身都发热。哇，这个真是触动我们的心灵啊，让我们能看见我们的姊妹对十字架的认识是多么深刻，多么深入的一个认识啊。然后他的话没有停留在这里，他说一切未成的有都基于他，所以将来所有一切要发生的事情都基于他。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姊妹啊，那么从主所领受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看见，属灵的看见啊，这真是一个伟大的看见啊。那么这句话呢，弟兄姊妹们，就根据于什么呢？就是启示录13章第8节，羔羊在立世界根基的时候就被杀，我们的姊妹眼睛得开啊。那么在整个教会历史上面，也只有我们的姊妹把这一节圣经呢，把它领悟，把它解开来了。哇，这个真是把十字架的意义啊带到更广泛的一个地步。所以今天呢，真是需要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啊，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你不能光仅仅止于那个得救啊啊！今天我们传十字架的救恩呢，实在传的是第一步，很粗浅的一步。这个十字架的意义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弟兄姊妹们，在宾路易师母里面论到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他那个之深之高之广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今天是需要教会所有弟兄姊妹要能看见的啊，这非常非常的宝贵啊。那么原来十字架的意义呢，是一个永远的意义，从永远到永远。所以我们的主一直到今天在宝座上，他人就是被杀的羔羊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所需要领会的啊。那么好，那我们从这里呢，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抓住这样的一个意念和观点，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啊。那么我想在这里呢，首先呢，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讲的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呢，论到十字架的隐藏的意义这方面呢，我们第一个点我们要讲从献祭到祭坛啊。那么在旧约时代中，十字架还没有能够被主还没钉十字架，十字架意义还没启示出来，但是那个隐藏的含义已经在那里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哈，神的心意啊并不是十字架，神的心意什么是借着十字架来说明里面的含义啊。因为我们晓得在2000年前呢，罗马人用十字架来处罚犯人，这是一个残酷的刑具啊，是非常残酷的刑具。据说呢，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话呢，不会立刻就死的，他的血慢慢的滴的啊，有的人可以拖到7天才死，所以你知道那个痛苦是多么的大的啊。所以呢，这个十字架本身是一个残酷的刑具，但是呢非常的奇妙的，就是我们的神呢，用了这么一个残酷的刑具呢，却展示出什么呢？展示出它里面所包含的那个含义啊。因为主钉十字架呢，啊，却把羔羊在祭坛上的意义完全发挥出来了。 若是不是主钉十字架，旧约人献羔羊，羔羊在祭坛上，那个意思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的，你知道吧？嗯，可能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种宗教的一种仪式和行为的，其实不是的，这是神的智慧呀，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讲到，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智慧啊，这个智慧真是我们没有办法呢，完全用我们的头脑能够完全来明白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呢，其实呢，我们晓得哈，献祭这件事情解释十字架的意义啊，有两个重点，我们抓住的话，你就能明白它的意思。什么叫献祭呢？献祭啊，就是两件简单的事，第一个流血，第二个舍命啊。所以十字架的意义也就是流血舍命啊。那么什么叫做流血呢？我们也曾经和弟兄姊妹简单的说过，在利未记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啊，羔羊生命记，羔羊的不是这个活物的生命啊，是在血里面的。所以为什么在旧约时代中呢，要宰杀牲畜流血呢？你知道这个有很多外邦人呢，他们不太明白的，他们说你们这个信仰太残忍了吧，你看要杀这个杀牲流血，对不对啊？为什么要杀牲流血呢？原来圣经解释告诉我们说，什么生物的生命，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面，那个生命就是魂生命，那个魂生命在血的里面啊。所以呢，在献祭的事上，第一个就是要把他的魂生命倒出来，这个就说明了后来的意义。所以今天呢，我们只晓得奉献，奉献把自己交给主，弟兄姊妹们，这个你讲的太肤浅了。真正的奉献是什么？做活祭。什么叫活祭呢？就把你的魂生命倒出来，那个才叫做真正的奉献啊！还不是说你拿了钱多少钱给主啊，你这个把自己的前途啊什么摆在祭坛上，弟兄姊妹，这个还不是真正的奉献。真正的献祭是流血的，是要把你的魂倒出来啊。什么叫舍命呢？舍命就是否认自己啊，把己钉在十字架上，是吧？否认自己，就是我和我所有的一切，所有自私的目的，所有的东西，通通要把它否认，这个才叫做献祭。所以呢，在旧约时代中呢，先祖们用献祭这件事情，就把十字架的意义怎么样，把它表明出来了。献祭。弟兄姊妹，现在记得最重要的两个点就是流血舍命。那么，所以主耶稣必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啊。那么，这是我们晓得包含了整个十字架重要意义的。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不能把魂倒出去，还都是弟兄姊妹，我已经多次讲过，什么是魂呢？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甚至还包括我们的感觉，是吧？如果今天呢，处处事事都是呢，我想怎样，我爱怎样，我决定怎样，我感觉怎样，弟兄姊妹们，就证明说什么呢？我们还不懂得十字架的意义。一个真正活在十字架原则底下的人呢，不是说我怎样想，我怎样做，我怎样爱怎样决定怎样，而是说主怎样说，每样事物都要问主的。不是你自己做决定的，因为人堕落之后，这个自私的意念支配我们的生活的，人都是为自己的，你知道吧？你如果摸到我别东西啊，可以，你摸到我的己，那我就跟你过不去了，对不对啊？所以人的己是一个东西，最可怕的东西。而今天十字架真实的意义就是对付人的己啊，所以你这个己如果不能被对付的话呢？我们晓得一切属灵的果效都没有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呢，献祭是要什么？要流血，要舍命的啊。我们讲过主耶稣流血，他把他的魂倒出来，就是 以魂救魂。我们今天只说主耶稣的血可以遮盖我们，洗净我们的罪，对不对啊？我们还不懂得那个里面到底真实的情况怎样呢。主把他的魂倒出来为拯救我们的魂，所以他必须要流血。所以我们的主舍己否认他的自己，就把我们这些人的从己里面就拯救出来。我们知道仇敌最厉害的工作，在创世纪里面看见亚当夏娃的堕落在哪里呢？就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现在呢，许多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是魂的食物。所以呢，他一吃下去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的魂就被扩大了。所以呢，人就变成以己为中心了，人就变成自私了，你知道吧？什么都是我啊，我都是以我为中心，反正我的事物，对不对啊？那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要把从这个堕落的我、堕落的魂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啊，现在我们对于救恩的问题呢，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再仅仅活在一个肤浅的、一个浅显的意义里面。这个十字架救恩实在是非常的深刻，所以为什么今天主要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呢？因为你天天都有功课要学的，每天你都要学习舍己，每天你都要把魂倒出去的。啊，什么时候魂一在里面被保留了，被爱惜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属灵生活就出问题了，我们的家庭要出问题的，教会的侍奉要出问题的。很简单，这个魂这个东西啊，它主导一切的东西的，所以它必须要蒙拯救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为什么在这个人类堕落之后啊，你看见在先祖的时代呢，他们还不懂得十字架的意义，对不对？他们就开始怎么有了献祭的事情出来了。但我们知道头一个献祭的是谁呢？啊，大家记得吗？这里亚伯，对不对？亚伯，哎，我们觉得很奇妙啊，这个亚伯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思想啊？他会献上羔羊呢，献上羊羔，对不对？把羊拿来献祭呢？当然，我们晓得今天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指示啊。到今天我们回头看，我们晓得是从启示来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方法，没有一条道路叫我们能重新回到神跟前去的。所以呢，这个亚伯呢就开始做了一个很奇特的事情。那么我们解释他的故事所讲过，在那个时代神还不许可人吃肉呢，所以你养羊的话呢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那么这个该隐在那里种田啊，那个东西还有点好处的啊，养羊没有什么好处的啊，你顶多可能剪点羊毛做做衣服啊，或者喝喝羊奶，你也不能杀羊来吃的，对不对啊？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居然有这么一个意念，原来什么？原来十字架的这个隐藏的含义已经开始出现了啊，就是什么要流血，就是什么要舍命。只有借着流血舍命，我们才有回头的路，你知道吧？所以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晓得了，亚伯这样的一个献祭啊，原来是有神恢复的工作的意念在里面的。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啊，我们知道十字架是恢复的路啊，重新恢复人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今天若是没有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不可能恢复的。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才讲到了，是吧？那么我们今天神，我们借着十字架可以与神和好啊！哇，这个与神和好，这可是大事情呢！啊，若不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我们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啊，所以主也讲了，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啊，所以呢，主耶稣做了挽回祭，做了一个恢复。所以旧约的这个献祭啊，已经把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啊，那么显明出来了。 那么不仅是恢复的路啊，我们从亚伯的这个献祭里面也看见是救赎的路。其实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知道神已经做了杀身的工作了，是吧？为这个亚当夏娃呢预备皮衣啊。我们知道这个皮衣呢，一定会是有牲畜被杀的才有皮衣的啊。所以呢，这个虽然亚当夏娃并不明白啊，但是神已经在那里把救赎的意念呢，已经把它显明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个因为有了这个献祭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悔改才有效，不然你怎么悔改也没有用，你知道吧？所以今天神要求我们悔改啊，是因为有十字架的救恩在那里，所以你的悔改才有用的啊。那么呢，我们才能真正被挽回啊。所以这是救赎之路。今天呢，我想在基本的救恩上，我们都懂这个道理，是吧？我们一直告诉说罪人需要悔改啊，为什么需要悔改呢？是吧？那么你的悔改有用吗？若是没有十字架，悔改也没有用，你知道吧？所以呢，若是没有献祭的事情，根本不可能有回头的路，我们也不可能被挽回啊。那在这里呢，我再加强一个点，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主的救恩啊，这个 salvation 这个字啊很有意思，它是包括了什么？包括了救和赎，它不仅 save， 它也 redeem。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救恩的事情上呢，我们不要光光讲说哦，将来上天堂了，不不不，弟兄姊妹们，还有关乎产业的问题呢。这个圣经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思想啊。所以神不仅把我们怎么样救回来，还怎么样把我们赎回来。所以救跟赎是两件事情啊。但是在主的救恩里面，通通包全在里面。感谢主啊。在亚伯的时代呢，因为他献上羔羊了，这个意义已经开始被显明出来了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人要重回到神的跟前，恢复这个关系，我们需要蒙更深的救赎，必须要怎么样杀身流血啊。这就是为什么旧约时代中啊人需要献祭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这个不是呢像我们所想象的，所以有人有些外邦人批评我们呢，说你看这是一个低级的宗教啊，需要还要杀这个动物流血，对不对啊？这好像不是像那野蛮人，不是的，弟兄姊妹，这里面包含的意义非常非常的深刻啊，因为在这里，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知道在神的智慧里面呢。他已经啊定规了，只有这样才有回头的路。所以你知道魔鬼当初他的诡计很厉害的，他引诱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弟兄姊妹，这也是撒旦的最高智慧，你知道吧？他非常有眼光啊，他知道怎样破坏神的工作啊。他知道只要把人的这个魂把它扩大了，把人的脊把它标出来了，神的工作，神的旨意就受亏损了，就没有路了。但他没有想到呢，神的智慧比他更高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用这个献祭的这件事情说明了后来十字架的意义，撒旦做梦也没想到是这样一种挽回的方式。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多次讲过啊，撒旦这个诡计啊，是对神的本性上面做了非常严厉的一个挑战，你知道吧？因为神，撒旦知道神创造人，神是爱人的，爱你就不能丢弃。现在这个人呢，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那么己被扩大了，变成自私，变成了一个罪人，变成一个堕落的人。那么按照神的公义来讲的话呢，神又不能接纳。所以你看见在神的本性里面让他的爱和公义产生冲突，哇，这个多厉害呀！ 啊，你弟兄姊妹，我们有想过这件事情吗？多厉害的，这仇敌多厉害的诡计，他要在神里面制造矛盾，你知道吧？哇，这个挑战是厉害的，但他没有想到神的智慧比他更高。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承受十字架的救恩，这是神至高的智慧，神的大智慧啊。所以我们以为说，哎呀，听了福音呢、啊，那天呢，伸手决志一下，就信了耶稣了，就这样，这么简单了，弟兄姊妹们。但是背后所发生的事情，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的，啊，这里面所有仇敌跟神之间所产生的冲突的关系，还有我们这些人堕落之后，我们人的己被发，被这个发展的这种光景，若是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路，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对十字架能够有更深更准确的一个认识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先祖的时代中，他们有献祭的事，而这个献祭的事呢，就是怎么样，就是把十字架，隐藏十字架的意义已经预先的展示出来。当然了，这个献祭呢还不够具体的啊，不够具体的。所以呢，到了以后呢，我们看见呢，他们不仅有献祭，那么有祭坛出来了啊，就使神的这个救恩呢，这个十字架的意义逐步的一点一点的把它具体化啊。所以这个祭坛呢，使十字架的意义变成什么，变成更明显更具体啊，这非常重要的啊。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到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祭坛的呢？啊，弟兄姊妹，你读过圣经就知道，第一次祭坛的出现在哪里？是出现在挪亚的时代，啊，当神用洪水灭世之后啊，挪亚的一家八口蒙拯救，所以他们从这个方舟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第一次筑了祭坛。筑了祭坛，那么在那里呢，我们看见这个献祭的意义变成什么？变成更具体啊。首先一个，这里解释什么？解释奉献的意义。什么是奉献呢？啊，他就在这里，挪亚就借这个祭坛宣告什么样呢？宣告神是一切的主，万有都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晓得啊，这个在启示录第五章里面讲到这个被杀的羔羊啊，他那个手拿书卷，对不对啊？这个书卷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整个万有的所有权状啊。只有被杀的羔羊有这个权柄拿回这个所有权状，就告诉我们整个的宇宙现在怎么样重新归回给神。因为撒旦用了不法的这个权势呢，那么确据了整个的万有，是吧？现在主耶稣借着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救恩呢，现在把所有权状把它拿出来，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基督徒的奉献呢，其实来讲就是一个宣告了。在我们的身上宣告神的主权，对不对？我和我的一切，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所拥有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真正的奉献就是这样啊，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啊。我想顺便插出去讲一点啊，这个呢在教会历史上呢也没有多少人呢敢这样做的。在1948年以后，在中国啊，那尼迪兄重组领受了一个负担呢，那么那个时候讲交出来，哇，这个东西当初交出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按我们人来讲是很可怕的。那么因为我们的弟兄要讲这个奉献的时候，他要讲绝对的奉献，就是我和我所有的一切，我的家，我所有的产业，所有的人都是属于神的。他就说呢，你不能呢光是口头上这么讲，你每一个人都要怎么要写啊， 把你家里面拥有什么东西啊全部写上去，你家里几口人呢、啊、有多少财产，有多少事情，通通写，写了之后到教会怎么样，交给这些长老们，然后长老们把它收下来啊，收下来之后呢，那么当然那个时候他们一个做法了，所以那个时候那阵子哇，教会中的长老忙得不得了啊，光收这个奉献就不得了了，让弟兄姊妹大家来交啊，来交、啊。他说那个时候奉献不是用什么奉献箱的，用整个房子里都容不下这个东西，弟兄姊妹把家里东西通通抬来了，啊啊！那个时候你看见那个那一阵子带进整个教会的大复兴啊，因为我们弟兄知道，只有当你这样完全交出来的时候，你的心才能转向神，你才不会自私为你自己来生活。但这个呢，我们晓得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历史上也没有多少人敢做这个东西。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弟兄的灵很强啊，啊、哦，所以那一阵子在整个中国，好多弟兄姊妹们逃避啊，看见这个很害怕。啊，这把这通通交出去，这还得了吗？啊，当然这个里面很多故事我今天不去讲它。啊，那个时候他做了这么一件，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把弟兄姊妹带到真正的奉献的意义里面。那么这个呢，在头一个世纪，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教会中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一段时间，那就是凡物公用啊。所有神的儿女们把所有的东西通通摆在一起了，凡物公用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呢，神对教会呢最完美的心意是这个，是至高的心意。将来有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你就看见了，没什么你自己的东西的，那真的是凡物公用。那、啊、不过今天在地上要做这个呢不大容易，并且做起来很麻烦啊。所以主没有让教会历史上大家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在1948以后，我们的弟兄在中国曾经做过这么一段啊，那给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我们应当宣布我们所有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常常讲，你不给神你给谁啊？有一天你还是留在地上，什么都带不走嘛，对不对啊？我们应当有这么一个，但是呢我们并不是人人都这么刚强啊，有这么大的一个看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奉献呢，弟兄姊妹们，就是什么呢？就是啊，宣告神的主权。所以呢，这个挪亚所献上的燔祭，这个燔祭的香味就上达于天了，哇，叫神的心非常的满足啊。所以神经是可以跟人立约了，就用红啊，做记号，说从此之后神再也不用洪水灭世了啊。那么神就开始在那里开始跟人开始立约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历史上的故事啊。那么这个时候开始怎么样？祭坛出现啊。当然了，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祭坛上面呢，更是实行所谓的前面献祭的那个意义，要流血，要舍己啊。所以呢，到了祭坛这里完全无己，但不是舍己了啊，完全无己。到以后我们看见在献祭的事上，这个意义就说得更清楚了，没有自私的意念。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一件事情，今天呢在教会的侍奉上，在个人的生活中出现很多的软弱和失败，都是自私作祟的，你知道吧？人的己啊，在这个主的工作上影响太厉害了。所以我们过去弟兄们常常讲，虽然魔鬼是神很大的对头啊，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碰见最厉害的一个东西就是人的己，你知道吧？人的己才是真正神的仇敌呢。所以你这个时候呢，祭坛出现的时候就说明什么呢？完全一个人不活在自己的里面啊。但是我们晓得，人的生命终究里面还是有许多的败坏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到后来我们看见挪亚也失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可见奉献的生活呢不容易。所以呢，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 他在十字架上献了完全的祭，完全让父的心得到满足。不过旧约是个预表的时代，人能那样做呢，已经叫神的心很满足了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啊，那么呢过奉献的生活啊。所以我再说，真正奉献的生活是把魂倒出来的啊，是否认自己的。那么这个呢，这个祭坛不仅说明了奉献的意义，第二个方面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它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交通，现在终于和神之间的交通恢复了。今天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多人不太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你要跟神之间能够有畅流的交通，就在十字架这个点上。你带着你的己意到神跟前来，你要跟神有交通，神才不要跟你交通呢。你只有舍己，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把己放下来，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就流畅啊。所以今天不是光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啦，不是光凭自己的一个意愿了，不，很简单，你只要不活在己的里面，你跟神之间就能有交通啊。所以这个在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有一个形容啊，一个形容叫什么？叫天开了，哎，天开了，这个词出现过很多次啊。什么叫做天开了？因为你跟神之间怎么样，没有间隔了，你跟神之间的这个交通打通了，所以在我们的感觉意念中间觉得好像天开了。所以今天这个物质的天呢，实在来讲还是一个遮蔽啊。那么到真正圣灵在里面做开启的工作的时候，跟神之间恢复交通，你真是感觉像天开了一样，哇，一切事情都变得明朗起来了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就看见多次讲到天开了啊，这个天开了就指着某一种经历说的啊，这是因为跟神之间呢，你恢复了交通了，你觉得灵里面呢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需要一个敞开的天，对不对啊？不然的话，你就在头脑里面转来转去的啊，弄来弄去，所以弄来弄去看不清楚，弄来弄去很闷的啊。所以里面什么时候打开了，哇，那个就流畅了。所以我们只有在交通中间呢，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啊。这个不是谁写了一本神的心意，我们就读一读就明白的，不是的，弟兄姊妹们。这我们晓得这个交通是神赐给人的一个特权呢，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就讲到了，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怎么样彼此相交的。所以我们能进入这个神圣的交通之神给的特权啊，你怎么能进入这个的呢？没有十字架你根本不可能进入的。所以呢，到希伯来书里面就讲的，因着主耶稣的血，叫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对吧？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圣经。所以你今天要进入与父与子之间的交通，若是没有基督的十字架是不可能的。那么弟兄姊妹，在基督徒的生命经历中间呢，有一个极大的喜乐是从交通来的。约翰就告诉我们，进入这个交通，哎呀，你才是真正的快乐啊！我想弟兄姊妹有经历的人就知道，很多时候你跟神之间交通上那个快乐，真是我言语没办法诉说的啊。那么，所以呢，第二个重要的点，这个祭坛现在说明什么？跟神之间的交通。所以挪亚跟神之间呢，开始恢复了一种的交通啊。然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第三个意义，我要快快的讲一下啊，我今天讲不完的，快快讲一下。第三个意义就是见证啊，十字架是一个见证。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第十九章第十九节和二十节，我想我没时间去读了啊。那么在这里呢，讲到说呢，在埃及中要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我们晓得埃及是指这个世界说的啊，在埃及中筑一座坛，就说呢，我们基督徒要在世界的生活里面筑坛，有祭坛。那么呢，其实祭坛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有时候弟兄姊妹讲，有家庭祭坛啊， 我觉得当然这个也很好了，那么大家在一起读经祷告啊，一同敬拜主也很好啊。那但是这个呢，我就说呢还不够深入。如果家庭里面真正有祭坛的话，就是丈夫要死，妻子要死，那么带着儿女也一同死，必须是这样的，这个才叫做真正的祭坛呢。不是光那么在一起读经祷告，就是了。因为祭坛是要命的，我们讲了祭坛，你记得啊，一提到祭坛就是什么流血，怎么样舍命啊？你就一想到祭坛就是流血舍命，这十字架的意义了。当然，今天主不是需要我们外面流血舍命，而是说我们需要活在十字架的原则里面。那个才是真正记得，这个是见证啊，在世界中的见证，所以也说明了我们与世界分别的，我们跟世人不一样，一个分别啊。那么好，最后一个点呢，我再讲一下，就是这个十字架呢也是一个大的保护，祭坛是个保护。最明显的圣经在哪里啊？就是诗篇八十四篇，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大家会背吧？诗篇八十四篇的啊，他说呢，麻雀在祭坛那里找着房屋啊，就说麻雀在祭坛那里找着安息之所啊，得着保护。那么呢，燕子呢在祭坛那里找着抱雏之窝啊。诗篇八十四篇呢，讲到祭坛呢。当然这个麻雀这个燕子都指的我们基督徒说的啊，指的我们天性说的。这个麻雀是什么？麻雀呢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叽叽喳喳的啊。你看神的儿女们有时候弄在一起啊，真是叽叽喳喳的啊，叽叽喳喳没个文明。我们是麻雀，就是我们麻雀呢本来也不值钱，对不对啊？圣经也讲说一文钱买一个，两文钱买几个，这样啊，这个不值钱的东西，我们天性很卑贱的啊，然后呢又很喜欢发怨言的，这整天都不满足的，叽叽喳喳的。哎，感谢主啊，祭坛这里给你找着什么？找着家，给你找着安息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得到保护啊。这个呢，燕子呢，候鸟是吧？燕子是候鸟啊。当然，今天我们不是光是用这个来指责什么人。今天有些基督徒就像候鸟，一下来了，一下不来了。春天它就来了，那个冬天飞走了，就是这样哈。我们的天性，这个形容我们天性，你就是这么不稳定的情况。但是呢，你要生小鸟的时候呢，它有个抱雏之窝，可以在这里呢，让你的儿女后代可以得到什么？得到安全的一个地方。弟兄姊妹们，今天主的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的保护。我们已经活在什么？活在末后的时代，活在一个暴露在黑暗势力攻击的一个时代。哪里是我们的避难所呢？就来到十字架这里。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你看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创世纪第三十五章啊，弟兄姊妹们读到这个雅各的故事嘛，雅各两个儿子把人家那一个城里面的人全部杀光了，对不对啊？哇，这雅各吓得不得了啊。所以在那里神就说什么？你要为我筑一座坛。哎，很奇妙，这个坛一筑起来之后啊，周遭的百姓都惧怕啊，因为雅各想，我们家势单力薄，对不对啊？你在外邦人的常这个环境的里面，只有你一家人，你杀人家全家的人，现在的如果人家来报复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但是你看见神叫他筑一座坛，结果叫周遭的人都惧怕。所以弟兄姊妹，这也说明什么？今天撒旦黑暗的权势最惧怕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只有在这个点上，我们得到真正的一个保护啊！对不起，这个时间呢，已经这个到了啊，我必须要停在这里。那么，当然我就说，我们也不是为了赶进度啊。那我们交通到哪里就停在哪里。那我现在呢，给弟兄姊妹们一点点的小小的功课，你们回去稍微的看一下啊。就是呢。这个祭坛的建筑呢，它有一个过程啊， 它开头是土坛，然后是石坛，然后最后到铜坛，啊，那弟兄姊妹们回去可以读一下，好不好？我把这个经文给你们啊，你们回去可以读一下，在出埃及记第20章24-25节啊，这里有讲到，生命记27章5节这里也讲到啊，然后在出埃及记38章30节39章39节列王记上8章64节历代志下4章1节啊，还有7章7节啊，这些呢经文弟兄姊妹回去稍微看一下。那么下一次我们来交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讲到这几个坛呢它的那个属灵上的一个含义，好吧？呀，对不起啊，今天这个时间呢实在是不够，我也没时间留下来给弟兄姊妹们那个发问题。那我想你们在各处啊，弟兄姊妹相互之间彼此有点交通好了，好不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必须停在这里。那我想讲一下下一次的这个时间啊。下一次呢，我们很快了，又到2月份了。2月份今天是1月7号啊。我们好不好？2月4号可以吗？2月4号，2月的头一个主礼拜六啊。那我会请弟兄们啊，有机会呢找出这本书啊，就是The Word of the Cross 啊，十字架的真道。对不起，你
2月4号那个
啊，
你的下令会里有侍奉交通。
2月4号也。那我们就改成2月11号，因为2月14号我们这里有事情，2月11号啊，请弟兄姊妹记得2月11号。那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要读这本书啊，就十字架的真道，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十字架的话，都可以啊。The Word of the Cross。那我们请弟兄姊妹把它找出来。那么各处弟兄姊妹们，我想你们都可以上网去找，如果能找到的话呢，有人能读的话，能尽量用英文的读一读看看，如果中文的能找出来那么也很好啊，帮助一些弟兄姊妹有读中文的。那我不晓得下一次啊有没有弟兄姊妹啊谁自愿的那么交通这本书的，有没有？你们谁自告奋勇吗？请弟兄姊妹们，姊妹也可以啊。有没有谁有负担呢？大家都不愿意背十字架，不肯舍己。有没有谁愿意自告奋勇的？有没有？哎，这是好事情啊，这本书很好的。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指定了啊。那我们下次，文革弟兄在吗？文革在吗？请文革读好不好？文哥可以吗？
可以。
啊？文哥在不在？
他说可以。
可以啊，好，感谢主。啊，那么下一次呢，开头时就请你交通啊。那么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就停在这里了。那么我们还是请几位弟兄，这个带我们做。简短的这个祷告好不好？我们请石桥弟兄，石桥在吗？石桥在不在？
在。
好，请石桥啊，那么请 Andrew， 请盛响，好吧？盛响在吗？盛响在不在？伯弟兄在吗？
在。
在。好，请你们几位好不好？带我们做简短的祷告。那么，如果其他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感动，你也可以开口。
我们感谢你，经过几年，是吧？你带我们来进入一个追求的这么一个阶段，让我们来学习全面认识十字架的意义。我们的主，把感谢都来归给你，是吧？你实在是借着这几年，你恩待了你自己的百姓，恩待了我们自己。是吧？实在的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
Amen.
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弟兄们的交通，借着历史那个《兵路与四母》这本书，让我们更多明白那十字架的意义。
Amen.
是吧？也更多的帮助我们来进入十字架的实际。
Amen.
是吧？把我们自己、把同伴、把你自己的教会都仰望在你的手中。
Amen.
是吧？愿借着我们今天的交通，愿借着弟兄的教导，实在是带我们进入这样的实际，说好让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有出路，说好让你自己的工职意在我们身上能够达成。我们愿意把感谢咱们都来归给你，愿你再继续借着这样的机会恩待我们，主把你的心意完全向我们敞开，也更多让我们进入你的十字架意义和实际，把
神
子们都来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
阿门。
主耶稣，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
阿门。
你的心意何等的完备，
是的，
在你创始之前你就已经定了这个十字架的路。
阿门。
今天你给我们能够一同来追求，就求主给我们有一个专一的心在你的面前，给我们愿意走上这条十字架的路。
阿门。
我们不只有献祭，我们也有祭坛的生活，
是的，
愿意在你面前真实过一个奉献的生活。
阿门。
耶稣，我们求你怜悯我们，谢谢你在历史历代你留下了许多宝贝的弟兄姊妹，
是的，
留下了许多宝贝的话语，
是的，
主愿意这些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
哎，
让我们都能够跟得上你的脚步。
阿门。
我为着我们前面继续要来的追求，主耶稣啊，怜悯我们，给我们好好的来寻求你，
是的，
但愿我们都愿意在你这条十字架的路上更多学舍己的功课。
Amen.
愿你祝福我们前面继续的聚会。
Amen.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主，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
Amen.
因为是那位从创立世界以来就被杀的羔羊。
Amen. 是的，
那我们实在感谢你在世上的救赎，
让
我们一同来追求这些信息、
啊、
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还要仰望圣灵来帮助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本来是属土的，我们的眼光都是属地的、
啊、
我们像以往一样，像世人一样，我们看十字架是愚拙的、
哦、
我们看十字架是软弱的、
主啊、
亲爱的主啊，愿在这些日子你借着圣灵提教导我们、
Amen.
在我们里面点活我们、
Amen.
给我们有一个心智，愿意做基督的同伴、
Amen.
我们愿意交通于基督的十字架、
Amen.
给我们肯付代价的心和灵。
Amen.
亲爱的主啊，好叫这些话语在你儿女们中间都不落空。
是的，
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都献给你。
Amen.
愿你祝福保守每一位在各处各道的弟兄姊妹。
Amen.
主啊，在这黑暗越来越深的时代、
wow.
主啊，愿你的坛在这世界中仍然被显明出来、
哎、
借着那一般愿意在十字架与你交通的儿女，
主
啊，得着我们，顾念我们的软弱、
哦、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
名，阿们阿们。好，我们这次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啊，弟兄姊妹再见。好。